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上礼拜说了什么。上礼拜我们查，我记得是从29章，看一下吧，29章的26、27开始是吧？26，从那个祭司当得之分。然后呢，讲每天当献的祭，一直到30章的第10节结束，就是照相谈的法则。对，这是我们上礼拜说的。所以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说了什么？有来的，对，就是收灵跟海娟。是，就说这个祭拜不是只有出埃及的这一代人才祭拜，这个仪式是世世代代传下去。然后我们上次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祭司，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个我们一样要把这个我们身为祭司，同时也是祭物。这样的这些的我们基督徒属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仪式或是原则，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当我们的下一代被拣选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会从我们身上学到说，哦，我爸爸或是我妈妈以前就是这样子身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只在礼拜天的时候去教会。可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一个祭司该有的样子。还有什么？我记得其实我们上礼拜的重点其实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在29章我们在谈祭拜的时候，整个祭拜的仪式的时候，我们把罗马书第12章的1到2节拿来做比较，对不对？我们说出埃及记的第29章，他在讲祭拜的整个的顺序，就是说神这个顺序是神定的，你必须先确定神所在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你确定场所、确定衣物、确定负责的人之后，你才开始敬拜，我才开始祭拜。那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你必须挑选，对不对？依照神的心意，你必须先挑选，然后分别，然后献给神。然后在献给神的过程当中去查看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上次说罗马书也是一样，保罗告诉我们的原则其实是一样。保罗说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意思是说基督徒其实也献祭，但他献的不是物质的祭，他献的是你自己的身体，是你活着的身体。所以你是祭司，你也是祭物。然后呢，你这个献祭，你这个敬拜的过程呢，跟旧约其实是一样的。一样在哪里？你一样要分别，你一样要洁净，你一样要献给神，然后去查验神的旨意。那什么叫分别？因为当保罗说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活祭之后，他下一句是什么？他下一句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你作为祭司，你作为基督徒，你不要效法，这是你要分别。 然后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是你心里的洁净，不是说肉体上的洁净，不是祭司在祭拜之前那个在洗涤盆上面肉体的洁净，不是，而是你的心被洁净，因着耶稣，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那应该说一个新的生命，被洁净的生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对不对？然后在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对，所以我们跟旧约的献祭一样，我们必须分别，我们必须洁净，然后我们也必须查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把这些事情做了之后，神会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29章，我们讲的重点是我们看的不只是旧约时代的祭司怎么样献祭，我们想的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献上，这个原则。然后接下来就是30章我们说了什么？是，对，就我们谈到1到10节是说照香坛的原则。刚上次没有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香坛就是在这里，对吧？在这里，这个是香坛，所以1到10节讲的是说照这个东西的原则是什么，它的大小，然后呢有两个环，皂荚木从中间穿过去方便抬它，然后呢你每天祭司在管理这个灯台的时候呢，就也同时也要在这坛上面烧香。然后我们说这个香呢会透过这个幔子，对，找一下类似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香坛，对不对？这是透视图嘛，我们之前讲过说陈设饼摆这里，然后金灯台摆这里，这是祭司嘛，是吧？然后呢这个就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我们说过说在新约里面这个幔子就相当于这预表了耶稣的身体。所以你在这里烧香的时候呢，这个香会透过这个幔子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对，所以然后我们上次就说了，这个金香坛上面烧的香相当于我们的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我们举了例子，尤其是在不管包括诗篇啊，包括路加福音，尤其是那个启示录，对，启示录5章8节最明显的，当他拿着书卷，这个他就是羔羊，就是羔羊拿着书卷的时候呢，四活物跟24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对，所以这个香就我们的祷告就如同是祭司烧的香一样，通过耶稣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对，所以这就解释说为什么香坛会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这里不是摆陈设饼？为什么这里不是摆金灯台？为什么这里是摆香坛？哦，它有它的意义在，对，就回到这个点，就是耶稣是会幕，是吧？然后这是至圣所，然后至圣所上面这个是施恩座，然后耶和华神说，我要在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中间，也就是施恩座上面与你相会，所以这是神在的地方。然后这个是他的解释，他说这是 Holy of Holies 啊，这是至圣所。对，那我们，然后我上次提到说，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个。在这里烧香，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把这个看作，他们会把这个看作是身体，对不对？十字架看作是身体。那这个是最神圣的地方，相当于头，对不对？就能说耶稣是教会 的头。对，那这里呢，有些人说这里是心，对。然后我会觉得我个人看，我会觉得这里像是口，因为祷告是从口而出的。对，不过这是偏个人的解释，这没有圣经的那个的依据。就是说，祭司在这里烧香，对不对？你在这里祷告，那祷告是从你的口而出的，从你的口而出，然后呢，透过耶稣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透过耶稣，你没有办法，你的祷告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对啊。你说我相信神，但我不相信耶稣，我的祷告一样可以蒙神悦纳，可能吗？因为新约里面耶稣已经告诉你了，不认子的父也不认他，然后呢，认子的连父都有了，对。所以这是一个要点啊。然后我们就我们提到说，你的信仰，你作为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为什么每次不管是属灵的长辈啊，就是什么或是你刚信主，人家就告诉你说，你基督徒有两件事情你是一定要做的。也许因为环境的压迫，让你没有办法去聚会。比如说你处在一个压迫环境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去聚会，或是你刚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还找不到一个地方去聚会。但是在生活当中，有两件事情是你可以做，而且你一定要做的，就是读经跟祷告。读经可以理解，读经你可以理解，因为神的话语你必须一直去思考，一直去接收，去理解，去思考。那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因为你除了心里相信之外，你口里还要承认，对吧？我们上次讲到说，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他说你为什么得救？你得救是因为你除了心里面相信你这个他这个心应该是指的是你的这个，你这个脑，你除了脑你心里面相信之外，你口里必须承认，所以你才能够得救。心里相信代表什么？代表说你读经，因着经文因着神给你的启示，你心里相信。那祷告呢？祷告是口里承认，对。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说，祭司在烧香的这些原则，可以跟我们祷告的一些原则来相，怎么讲，相互的呼应然后我们思考说，祭司是怎么烧香的，那我们是可以怎么样祷告的？比如说，祭司烧的香，其实神都规定的很清楚。我们今天会读到，我们上礼拜有稍微读到说， 神其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你的香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祷告的话语也不是随便祷告的，祷告的话语其实是去探求神想要什么。对，你求而不得是因为你妄求，对不对？祷告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都希望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合神心意的，如同这个香它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的内容是蒙神悦纳的，就如同这个香是蒙神悦纳的。如果你是依着自己的欲望，依着你自己，祷告都是为了自己的话，那就像37到38节这边会说到，30章的37到38节，就说你们不可以按这个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对啊，然后这个香为圣，归于耶和华。那由此看得出来说，祷告其实也应该是归为圣，应该是为圣，然后分别是归给神的，是吧？那我们看得出来说祷告的重要性，这是在祷告的内容上，祷告内容的重要性。当然，我们说刚信主的，包括慕道友或是刚信主的人，他们可能还不太懂得要怎么样祷告。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的话，那这个原则你要能够理解。然后，在第10节这边，他说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就是这坛是指的是烧香的这个坛，金坛上面行赎罪之礼。对，一年一次用赎罪的祭牲在上面赎罪。那我们提到说，你祷告中当中不只是求神的旨意，不只是跟神说你的需要，还包含了认罪。你在祷告里面认罪，你在生活里面悔改。然后讲到时间，祭司烧香的时间是早上晚上一定要做的，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说，基本的晨祷跟晚祷，我们也把这个努力的当作我们的原则。既然祭司可以每天的早上跟晚上都来到神面前烧香给，焚烧这个香，让馨香的气，希望说这个馨香的气可以能够透过幔子让神达到神那边，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天早上晚上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话语，包含我们的需要，包含我们的认罪，包含我们非常想跟他沟通的这个心意，透过耶稣让主能够听到。对，然后这里面提到说，这个是世世代代的定例，跟刚才的祭拜一样，在第10节这边，他说，这个烧香你必须是世世代代的。对，那我们提到就如同敬拜一样，你带着你的孩子在从小就教着你的孩子如何祷告，让他们习惯早上晚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训练他们学会祷告，然后让祷告，让这个烧香的这个惯例变成你们家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提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祭拜一个是烧香。好，然后今天我们就开始看30章剩下的部分，还有31或32这样。那我们先念第30章11到21节，每个人念2节，好，从我开始，从第十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边的，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
传过去，归那些被数之的人，每人都要按四四所的平拿银子半舍
客
人。嗯，半舍。
嗯，这半舍客的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的是二十吉拉。
传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
洗涤洗涤盆，然后所以这边提到，就是第一个是赎价，第二个是洗涤盆跟盆座。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赎价呢？为什么他们的
洗濯
有洗濯是吧？有洗濯，
洗濯
哦，洗濯啊，
没关系，北大校长爱你，北大校长爱你，
北大校长，
中文太中文太
漂亮，
给北大
校长
号
什
么？
红号，
红号，
红号，他读成了红号之子，
红号，
嗯，
红湖是吧？
红湖之子，
红湖，
红湖啊，
对，
红湖，
红湖吗？
对，
嗯，
低了，低了，哦，这样
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说，为什么这边要有赎价？为什么赎的时候，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半舍克勒，哦，一舍克勒是二十基拉，所以这半舍克勒应该就是十基拉，是吧？为什么 要把十基拉给神呢？
这个是总要属命，还是就是这一次？
大家觉得你们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这个赎价是像，像之前说的那个，你要把什么你的头身的赎出来啊，什么归给神啊，用牛或者是那个驴来代替，是这样子吗？不是吧？
这是要赎生命。
那为什么要赎生命呢？这不是我做的，这个是一个网站，叫做圣经简报站，然后好像是北美的，我忘了是哪个教会的一个查经班，然后呢，他们非常有系统的把那个从旧约到新约，整个全部都做了 PowerPoint， 那有些东西可以用得到，不过他有时候他们讲的东西会有些比较怎么讲，灵异解经一点啊，那所以我就是用一些可以拿来辅助，然后让大家比较那个，对，大家比较 帮助大家理解的这个，像这个什么圣殿税啊什么。但我们先不看这个，就是说，你就说，就想说，为什么在这应该是数的时候，他在计算的时候，因为要计算，所以需要赎价，哦，那他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比如说大卫他这辈子在旧约里面的记载里面，他这辈子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对不对？一个是他跟拔示巴行淫，是吧？他还把他的丈夫给杀了，就是他在情欲上的败坏。那还有一个呢？对，他数点人数，哦，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对，那时候大卫是存着一个骄傲的心，对吧？就说神不是完全不允许我们数点人数，因为当他们在旧约时代，他们需要出兵打仗的时候，或是需要征税的时候，他们都要数点人数，他们都得数点人数。但是那神就告诉说，但是哦，知道人数数点这一项这个工作，其实是神的，只能是属于神的事情。就说因为人丁多少是神给你的一个福分，因着神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可以生养众多，然后遍布全地这样子，对啊。但是如果你数点不是为了神，只是在彰显说，哦，你看我们现在民族有多么了不起，那就不合神心意。所以这个赎价是为了避免在赎点人数的时候，为了避免从神而来的灾殃。然后呢，每个男丁在第十四节，每个男丁在二十岁以上的要缴半舍克勒的人头税，所以它有点像是人头税，是吧？对，它只有男生要缴，哦，而且是二十岁以上的男生。然后缴银子半舍克勒，然后这个花费其实不大，哦，这个要求其实不会很大，因为人头税是每个人都要缴的，所以如果你定了一个数目高的话，那其实是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所以这个数量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然后他收集到的银子拿来做什么？就拿来做会幕嘛。哦，这里这个那个投影片上面也写，他这个半舍克的银子拿来做会幕，就包括什么？我们之前提过说，那个会幕的那个底座是什么？是银子做的，对不对？还有他那个院子的那个的杆上面那个钩子是银子做的，对，所以他以色列人这么大量的收起来的那个男丁的人头税，哦，就拿来做会幕。对，这个不难理解，哦，那事实上在旧约里面也记载，哦，比如说历代志上下也记载说，利未人，哦，当利未人被拣选出来当祭司之后，他们在帐幕里面服务利未人的男性男丁在帐幕里面服务也是从二十岁开始的。对，所以二十岁被视为一个成人，那男生的成人必须，男性的成人必须缴纳一个人头税。然后那原则是什么？第十五节这边，这是赎生命的，富足的不可以多出，贫穷的不可以少出。哦，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不是，对，这不是在献祭，这其实不是献祭，不是说哦，我的收入有多少，我献十分之一出来，不是，这有点像是对人口普查，然后必须付一个赎价这样子，对。 因为他说这是一个赎价嘛，所以既然他是赎价，他缴的钱都一样，因为神不偏待人，不是说、哦、我今天有钱或是我大富大贵，我是摩西的儿子，我满了20岁，我特别尊贵，所以为了要赎我的这个生命呢，我要给死舍克勒，不是了，对啊，你的生命哦，不管你富，不管你是富，不管你是贫，你的生命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需要神的怜悯跟赦罪，你都需要神，你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因为不管你穷或是富，你的罪性、哦、你都是有罪性的。对，我们都是神的创造，所以没有人能够免的、哦、然后 神希望说、哦、我们能够、怎么讲，一律平等的来到他面前。对啊，那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你在神面前，不管你每个月做的十一奉献有多少、哦、你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因为你做多一点奉献，他就特别看得起你，然后特别赎你多不是赎多一点的罪，你的罪其实在耶稣那时候就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已经赎了，不是说你十一奉献多、哦、以后你进天国就特别给你一个，对，安排一个那个最前面的位置，对，就 front seat front row 最前面的位置，然后呢你的收入少，十一奉献少，那你就往后排这样子。对，在人的教会有可能，在神的家不可能，在神的家里面他看你跟看其他人没有差别。免得在数的时候有灾殃。对，因为如果不按照神的旨意去数的话，那对，好，这个是人头税的部分。然后他这边他们提到说，被掳归回之后，尼西米那边他有缴圣殿税三分之一舍克勒，然后耶稣时代就新约的时代，他们那时候也有圣殿税，半块钱，每年缴纳，对。一个计量的单位，对。看一下他有没有写啊？这是什么？哦，重量。对，他说一个舍克勒是等于11.5克。哦，那他是半舍克勒是吧？那就等于是六克，接近六克，是吧？那对，那等于是他这边有写，如果他这个资料正确的话，两个 quarter 的重量，两个 quarter 其实蛮轻的哦。对对对，是。那所以的确，的确那个神在这方。这个人头税上要求没有很多，因为如果你拿过 quarter 你就知道一个 quarter 不重，两个 quarter 对两个 quarter 的等于是两个 quarter 的银子的重量，对，是大家都给得起，因为这个贫困的人也可以给得起的、嗯、所以对，这没有问题。然后后面就是说你要用铜做浴盆，做洗濯盆跟盆座，那这边呢他并没有说你要怎么去做，但是在后面有提到材料，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后面38:8。
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底，是用会幕门前侧后的妇人之镜子做。
嗯，
铜镜啊，
对，所以是在会幕面前侍候的妇人他们的铜镜，这些妇人的铜，因为以前没有，以前镜子不是玻璃的嘛，大家都知道，他是把铜打磨了，哦，对，打磨了，然后比较亮的，然后
铜镜，
对，铜镜，但这边也没有铜镜，这边我只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这边有个位置、啊、对，它的位置在这里哦，它位置在这里，就是说它是在圣所的外面做了一个铜的洗濯盆，然后呢，祭司要祭祀的时候呢，就要先来这里洁净他自己，对，来这里洁净他自己，然后这个就是大的做燔祭、平安祭的祭坛，这是对，所以这个洗濯盆指的是这个。那这边有问题，这里面二十节也讲得很清楚，他们要供职献火祭的时候呢，用水洗濯，免得死亡，洗手洗脚、他们只洗手洗脚，那他们在接圣职的那时候呢，必须要洗净全身，那也就是那一次而已。我们上次有提到，当他们要继承、就是继承他爸爸的职位，变成祭司或是大祭司的时候，他必须洗净全身，之后呢，每次献祭就洗手洗脚。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圣所里面的样子，放橙色饼啊、灯台啊，这就是香坛。好，那这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继续看至圣高的法则。我们念22-3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24节，
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照圣所的品，要取橄榄油一升，按做香之油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底、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
用膏养人的一个人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福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斯洗列、斯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照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倒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放在会幕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祭司。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间剪除。
那没了。好，所以后面他就讲说至圣膏油的法则。那这个圣膏油就是拿来膏，像这个图上面说的一样。在诗篇133:2，这好比那贵重的油，就是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对。这个说的是什么？看一下诗篇133。 这说的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嗯，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的，为什么会用那个膏油来比拟那个弟兄的和睦同居？嗯，这我不太能解释，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因为如果你高他的话，表示说他是承接，这是一个承接圣职，哦，不管是君王或是祭司的必要的一个程序，代表指定的意思。你高在谁头上，代表说这是神认可的，对啊。但我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在这里把弟兄和睦的美善比作神的那个圣膏油，对，大家可以想一下，我没有答案。嗯，不知道。嗯，
就是像约翰一书里面说的，这一份的彼此相爱，在主看来是非常宝贵、非常珍贵的。
嗯，
因为耶稣提到最重要的诫命，他留下的诫命是什么？彼此相爱。
嗯。
嗯。
那出埃及记这不是说你要高他，高这些器具？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所以，那这个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
嗯。
这个我想的有点乱，但是。
你搬进去了吗？
没有，我说我可以，我回头搬到布莱恩家做试用。我们回头就是
弟兄，
能不能把它高一下看看？
对，高一下。
是不是有点？
这其实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弟兄和睦同居，其实这是诗篇了。
嗯，
诗篇就是诗歌了，对不对？
对。
诗歌它主要表达什么？表达情感嘛，对不对？不要把它搞得太，就是不要把它太搞得太神学了，
解得太
神学。对，它实际上大卫的上行诗，它就表达一个美好的时刻。
嗯。
那个感觉，当弟兄和睦同居这样一个美好看时刻，对于他来讲，对于犹太人来讲，什么时候最美好呢？就是亚伦，就这个时候嘛。
对，
那是一个最美好的。为什么？那是因为圣膏油代表什么？代表上帝嘛，对不对？
嗯，
代表从上帝来的这个所有的祝福，全部交在他第一个大祭司，对不对？
嗯，
所以这就代表了上帝的祝福倾倒下来，倾倒在亚伦身上，那个也就是倾倒在整个犹太以色列民族或者上帝选民的这些身上。那一刻，就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美好。
嗯，
不是因为你在承接上帝的祝福嘛，对不对？
嗯，
那你承接上帝祝福这个过程是一个，就是对于犹太人一想到亚伦被交的时候，就想到他就会呈现一种祝福，他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美，非常的好。
嗯，
是非常的和谐，是人与上帝之间那种和谐关系，被上帝祝福。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最美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
嗯，
所以他说，弟兄，你看弟兄和睦同居，哪能够去比这个美好呢？就只有亚伦那个身上，还有什么？后面什么？黑门上就看。
嗯，又好比黑门的
甘
露
降在
锡安山。
因为
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
所以这个代表耶和华什么所命定的福嘛，对不对？
嗯嗯，
就是说这个画面，就是说当这个圣膏要浇在亚伦身上，这是上帝所命定给上帝的选民所命定的以色列的福，全部在凝结的时候，全部融，什么叫什么凝结，全部这都集中有，就凝固在这个画面里头了。那这黑名山的解释也很清楚嘛，所以当弟兄的和睦同居也是，他讲了什么？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就是命令，上帝所命令的福分嘛。
嗯，
是非常美好的福分，对不对？因为只有上帝的这些弟兄弟，就是说只有主内的弟兄才能够就是说能够真正做到和睦相，彼此之间的这种相爱，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能达到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达到最好的状态，那就是指的我们这些都是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所能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全部是真诚的相爱对方，就是把对方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或者说他是没有任何交换这些东西在里面的。
嗯，
那这种纯粹的关系其实只有在上帝选民当中才有。那这种关系呢，实际上就是上帝所命令给他的选民才有的这种关系，这是一种福分。对，
嗯，
这种福分它怎么美呢？那对于犹太人来讲，因为这诗篇大卫他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他有他的这个、
嗯、
这个，所以不让他是学文学的嘛，对不对？他应该能解释这个诗歌，它是一种表达，它是一种形象形，就是一种形象性的，叫什么？就是影像，就是
意象，
影就是一种形象性的表达。所以他就说：“哎呀，这是非常美。”他实际上这个整个主题就表达一个美好。
嗯。
这个美好就是弟兄，就是说等于弟兄，就是他这里的弟兄就指向
以色列，对对对，
以色列民众之间特别和睦。
是，
他说这是如何的美呢？如何等的美呀？何等的美？怎么美？哎、
嗯、
呀，他讲了两个，那其中呢，后面黑门甘露呢，可能是也和他的历史有关系一样，因为黑门山，因为每年以色列的收成很依赖于那个春季的时候，黑门山高嘛。然后它降下那个露水，来滋润它的这个春季的时候，来滋润它那个最初这个苗的这个长。
嗯。
然后你只要这露水下来，就确保什么？你今年就说你到今年你肯定是丰收年。
嗯。
所以这也是当他们看到哦，这个黑门那个露水降到这个它的这些小作物的小苗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讲，哎呀，这是上帝什么？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所赐的福分。美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因为马上就要丰，就意味着要丰收。
嗯，
他马上就反映到这是就是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两个最美的画面。
嗯，
所以他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对。
就是美的，就美的好，但
对
他怎么去让人家理解？可能这个高这油对咱们来讲有点咱们。这种所谓的文化历史、文化背景的这种差异，你不能理解啊！浇一桶油就橄榄油往脑袋一浇能有什么呢？
这是对。
但是你要看这整个这圣经，你看到这浇油不得了的，啊，大卫浇油，撒母耳浇油嘛，
嗯，
撒母耳专门干浇油的事儿，浇给了这个
扫罗，
又浇给了大卫，对不对？用海水浇油来。后面那个后面南国北国的时候不是也要浇油吗？对不对？
嗯，
好像也是浇。
对，
中间有一个叛乱，有一个什么小先知进去跟那个谁南国的那个什么将军，进去不要讲话，把油倒了之后，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告诉你什么什么。所以那这个浇油就代表了上帝的这个全权的命令。那新约是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圣灵的浇灌嘛，
嗯，
就代表了圣灵的浇灌，
嗯，
所以到了新约，包括人家那个长老说的点水礼，都代表都有这个含义。这一说就扯远了，就是说浸淫会是洗礼嘛，代表什么？与耶稣同死同种同命。那长老们说我点水礼通常点头上，就讲说在最早期的时候，教会呢是。 他的洗礼呢？
是用一盆水从脑袋上浇下来。
嗯，
这叫洗礼。
然后后来他变成点一滴水，带着那个。但早期的教会呢是，就是接一盆水，在约旦河里舀一盆水，甚至包括耶稣可能都是这样，舀一盆水，然后从上面浇下来，代表圣膏油，就浇过。
嗯。
他这个点水和进水，它的意义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同角度来讲，
对我完全不同的解释，
完全不同的，
都有道理，都有圣经的根据。
嗯嗯嗯，好，对。
但是洗礼是比较后来才有的，洗礼是比较靠后，浸信会是比较靠后才有的。
哦，
你讲连加尔文他们都是承接了天主教这个
点水礼，
然后中间出现来叫重洗派。那是浸淫会的前身，然后他们还跟他闹一段时间。你好扯远了，回到
你们怎么讲的，我都听不懂呀。
好，那是
扯远了，
那是教会的历史，
教
对，就教会的历史，
教会历史一些礼仪的东西，
对一些仪式的东西。但我觉得，对张福哥这样讲就可以理解，就说弟兄们或是我们基督徒们。之间能够互相接纳，然后呢，接纳，然后和睦的相处，这个最美的状态就是神对我们的接纳，然后神与我们的相处，
对，
然后神是怎么样接纳我们，就是这是倒那个油，对，因为神接纳了以色列人，所以他可以，他等于是他接纳了。他接纳了亚伦作为那个大祭司的那个职分，对啊，当那个油倒下去，等于是他接纳了亚伦。那我们弟兄们能够互相接纳，这个最美的状况就是如同神接纳了亚伦这样子接纳，是一个不是刚才张光友说不是交换的哦，不是带着目的的，然后呢是一个会带给你一个最大的祝福的，对。这样对，这样就可以理解。因为诗篇的132篇就是在讲圣所嘛，就求神求耶和华来祝福，在讲，对，就是讲在讲祝福。好，那我们看这上面有一个，他解释一些这里面的成分，对不对？比如说末药有什么啊，末药、香肉、桂、菖蒲、桂皮，这是末药。大家可以看一下末药的，这从树上所取出来的一个天然性的油性的树脂啊。然后，对，这其实是他们这些有些是可以考据的，因为它一直留下来。比如说香肉桂哦，对，然后肉桂棒、肉桂皮，这没有问题，对。对，然后菖蒲我们也知道嘛，菖蒲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对，菖蒲的地下茎，它可以做是香水的原料、哦、
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它也还是叫菖蒲，
对，
还是原
料，菖蒲还是在吧，我们还是叫它菖蒲不是吗，对啊，然后桂皮、
哦、这个现在都有
对，香肉桂，对，
现在还在用，
末药有香肉桂、菖蒲，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做圣膏油，对，然后这个油呢，就是倒整个倒下来，所以它下面就是它那个神规定的单位，500舍克勒，250。250舍克勒，500，所以做出来那个量挺大的，是吧？因为末药油就有6公斤了，哦，然后加上这些，所以，然后最后再加橄榄油，一星的橄榄油4公升，哦，所以做整个做出来，对，哦，其实量是挺大的，是，因为它不只是要抹那个祭司，它还包括器具，是吧？因为他这里说到桌子跟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燔祭台也要，燔祭坛就是外面那个大的坛也要，哦，也要去抹，所以那个量其实是洗濯盆， 对，所以这个量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就是就这种比较灵异的就跳过、然后圣香、那自做圣香的法则，对，那所以它这个香不只是点而已，它这个说香是三十六节这边要放在会幕内法柜前的。我看到一个解释，他说，我没有拿那个解释。拿佛他，对，这是我们刚才念的。拿佛他施洗列洗利比拿，这个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再加上盐。那盐之所以要加上盐，有一个说法就是，它确保它香可以迅速的焚烧，一方面是它可以帮助它保存，另外一方面是确保它的焚烧。所以你可以看拿佛他，拿佛他其实他们可能就不太确定拿佛他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是现在就可以解释的，但有些东西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太久远，所以他们是有点在猜想那可能会是什么。他说是滴下来的物质，所以有可能是像墨药一样，出自于那个墨药的萃取物，对，然后施洗列，对，施洗列我看到资料，大家都很像是这个他们说是凤凰螺的鳃盖，磨成香，磨成粉之后的焚烧，这个在圣经考古学。有这样的说法，但不是完全确定，因为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对，是洗列，然后洗列比拿是白松香，然后浸乳香呢是纯净的乳香，是一个树脂，就是。由乳香的树干所造成的，所以这个也是树林解释。没了。对啊，
这是做的好。
但对，是没错。
那照片哪儿找？
不知道。
复活得神。
但这个就是比较灵异解经。好，这个就是圣香的原则。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对啊，我们之前提过说这个香，它的分量、它的成分跟它的量都是神规定的很清楚了。然后呢，如果你做这个香，你是要闻它。你不是要拿来献的话，不是要献在会幕里的话呢，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说如果你做了这个香，你按照这个原则，你做了这个香，但是你不把它献在会幕当中，你不是拿它去献、献祭，你只是点在家里自己闻，因为这很香嘛。你做以后点在家里面自己闻，觉得很快乐的话，这个人。要从民中剪除，对，就他不能再属于以色列，就是说他这个人和我没有关系，他不是说你把他杀了这个意思，他最终极的意思应该说这个人，他跟我跟耶和华这个神就没有关系了，对，因为这是归为圣嘛，既然归为圣的话，它就是只能，对，它不能用在别的用途上，对啊。那就好像，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祷告的话，对啊，你的祷告永远就是在求什么？求车子，求房子，
求自己需要什么东西，
为自己所用，
对，
你就是。成功神学式的祷告法， 你会在
你可以把他们剪出
对对对对 cut off 对对这 cut off 这 cut off 就是其实是 relationship 的 cut off、
嗯、
对对你像讲美国人讲 cut off 其实 cut off 其实常常是讲一个关系当中一个关系的
解在当时可能剪除就是要干掉
对是要杀掉、哦、但是就如同新约说他说你要最害怕的不是那个致死你身体的东西是那个什么是那个要致死你灵魂的东西对啊你如果是合神心意的话你就算肉体死了那无所谓对啊那最可怕的是你完全不属于神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对啊不仅是肉体死了你死了之后你也见不到神的面因为你关系断绝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31章哈，就教说如何制造会幕跟租契。那我们念，我写，我们先念，就全部吧，1到17节。啊，我们每个人念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啊，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户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就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配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会幕和法会，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上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盘与盘座。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世世代代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工作的，必从民中剪除。
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神，是向耶和华。”守为圣，凡是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所以这边就是神指定了乌利的儿子比撒列，然后呢找了一个亚和利亚伯来帮助他，是吧？那我们看到说他这边有解说户珥乌利啊比撒列啊这个名字他原文代表的什么，这不是很重要哈、哦。也有一个说法说就犹太人之间有一个说法是，户珥是米利安的丈夫，对啊。不过呢，这个没有证据，就是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传说，他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说户珥是米利安的丈夫。不过就听听就好，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真正的说。那这边提到，其实是说神怎么样去拣选比撒列，对不对？那是因为比撒列他 已经有这些恩赐了，所以神拣选他吗？其实不是啊，就我想说是神拣选的比撒列，那原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因着神拣选他，神会帮助他。神在第三节，神说我以我的灵来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对，然后能够想出巧工，能够有各式各样的科工。所以不是说比撒列他已经具备了这些优点，这些技能，这些恩赐，所以神拣选了他，不是，对啊，神拣选他就是拣选他。那既然神要指定他做这个工作，接下来神就会帮助他。那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去我们如果有心，我们想要在教会里服事，我们应该是去问神说，你希望我做什么？如果你拣选了我来教会服事，你到底希望你到底神您希望我做什么事情，而不是说我擅长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因为这样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说我明明擅长，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这教会里面已经有人在做这个工作了，对吧？那我怎么办呢？我可能我闲着没事做吗？还是我就在旁边开始想说，我觉得他做的没有我好，应该是我来做才对，对啊。好，或者是你跟神，你问了神的心意，然后或者是神已经主动的把感动放在你心里，说你在这个教会，你应该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觉得疑惑，你说我没有这个恩赐啊，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件事情？我害怕。我怕在弟兄姐妹面前丢脸，我怕做不好，我怕被人家在背后论断，或者是这个工作其实是我很不想做的，这就是我一直在避免的。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个工作？但其实没有为什么啊。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擅长，那神既然拣选了你，他会帮助你。我记得我们牧师就他有举他自己当例子，他说他其实很不擅长讲话，他以前当医生，他该做什么他做什么，但是他不喜欢跟人家接触，他不喜欢跟人接触，他也不喜欢跟人家讲话，就是讲完他该说的专业的什么，他讲完之后他就觉得他很想走，他很不自在，他也不擅长这种主题式的讲道，所以他觉得，当时他感觉到说神希望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你要我在台上讲道？我很不会做这种主题式的讲道。”那神说：“没关系，我会帮助你。那我会找到一个让你，怎么讲？可能是他觉得，也不是说他觉得舒服的方式，而是说神要他做的方式。”所以他后来的讲道就很偏向那一种解经式的讲道，对，就是每次的讲道就是带一个章节，带一个章节，带一个章节，带一个章节。他不会是那种主题式的今天在谈信仰里面的勇气，然后就把做这种主题式的，不是，对，所以我觉得对，就神会帮助我们。如果你清楚了他想要你做什么，然后后面是安息日，从十二到十七节这边，安息日我们之前讲过很多了，对不对？我们讲过很多，说为什么我们得守安息，然后我们基督徒其实犹太人把礼拜六当作他们的安息日，对不对？是圣日，那基督徒是礼拜天嘛？礼拜天的话，你就歇了自己的工，来到教会里面，来思想神的话，对。那还有什么？ 没有，就是对，因为神花了六天，然后第七天他享受并且去欣赏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把安息日看得非常的重，然后耶稣在安息日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要用这个事情来定罪他，甚至把他治死，对不对？就是耶稣在安息日里面治病，或者是他的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掐了麦穗来吃，然后对，就是这些人就会说，你看他犯了安息日，他犯了安息日这个戒，他怎么还会是神所拣选的？那当然，如果你读了新约，你就看到说耶稣是怎么样解释的。对，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吧？对，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这里面他变成守安息日，就是说他这边第十三节，你们务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的证据，就是说我跟你们立约了，你守安息日呢代表说你跟那个跟其他的民族可以分别出来，然后呢这个是你我立约的证据。但事实上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立约 有一个证据，对不对？就是行割礼，但行割礼 仅限于男生嘛，对啊，第一个立约的证据，在肉体上的证据就是行割礼，这是肉体上，而且仅限于男生。那安息日呢是什么？不是肉体上的，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生活上的，然后呢是所有的人的，包含了所有，对，这个约的证据已经从割礼这个肉体上或是男生的，整个普及到所有以色列人。你只要是以色列人不管男生女生，你都要守安息日，对，所以这没有问题。这是代表，对，代表每个人自己跟不仅是自己，还有这整个民族跟神之间的约的证据的关系。好，那这个就是三十一章，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是要补充的？史康有问题吗？有看不懂的地方？这应该对，这边应该还好，不困难。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十二章。好，第三十二章我们先念第一到十四节。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碗。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神你出埃及地的神。”哦，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是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边大家怎么看呢？目的和意义，他目的就是说，他觉得他们的宗保已经不见了，他觉得那个能够代替他们代求那个使者不见了，然后呢，他们又看不到那个真正的神，所以他们想要一个可以看见的，所以这个牛犊不是另外的神，这个牛犊其实对他们来说，这牛犊还是耶和华，看得见的耶和华。不是看不见的耶和华，对，因为他们怕看见耶和华，那耶和华也不会主动向他们，也不会被动的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是主动的向他们显现，他想出现他才出现，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说，神啊，我有事情，然后神就会出现，不是，是神觉得是时间到了，他有想说的话，神才会出现，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啊。神是这样子的神，那我们那个宗保，就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个，像我们替我们代求的那一个，那个先知，他怎么不见了？
40昼夜。
对，40昼夜。所以他们说，那不行，那我们需要一个看得见的神，所以他们跟亚伦说，帮我们造一个，这是为什么他们要金牛犊的意思，但这个牛犊啊，其实牛犊你在中文看的好像是一个小牛，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小牛，它这个应该比较翻译成比较是年轻力壮的公牛。
巴夫罗这样。
巴夫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小出生刚出生的小牛，不是，它其实是一个3岁的，三岁左右，他们说3岁左右的一个年轻力壮的公牛，对啊。那这个东西形象怎么来的？其实是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跟埃及人学来的。这也讲到一点，就是说你那个信仰的混杂的问题，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埃及地，所以他们看埃及人拜久了，那个就算他们觉得说我们有一个神，但拜久了那个他们埃及人拜那个牛的形象就进入他们的脑子里了。所以当他们想要具象化的时候，说啊，对对，就做人像那个像埃及人一样做那个牛的样子。但是这个牛啊，不是埃及人的神，这就是我们的耶和华，这就是我们的耶和华。那这样子看他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崩塌呢？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对，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也是相信耶和华，是吧？那他
犯了十诫，那个不要雕刻偶像。
对。对，周军带我们看一下那个好不好？
这十诫还在写呢。
嗯，还在写。
但肯定前面也说过。
说从40天那个。
对。实际还在写，但可能前面他也不说过要教他们什么律法，所以他已经在守安息日了。
嗯哼。
所以也不见得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呢，他说他违反他的道，所以他已经在前面教过他。
他其实，
但是他上去是在要写的时间，
他上去是在24章嘛，是吧？但是在20章的时候就已经，在20章的时候就已经讲了，是吧？
对。
在20章的时候，他有其实有上去过西乃山一次，然后呢，他上去之后又下来，对吧？
对。
19章的25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所以那个十诫在20章
已经
讲过了，
只是没写下来。
对，已经讲过。那作君，你把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念一下。
第4节
哦，第3节是第一诫，是十诫里面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那以色列人说：“我没有犯啊。” 这个牛犊还是你，对不对？我除了你之外，我其实没有别的神。那他犯了什么？就跟作君麻烦念一下。
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当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对，所以他们其实犯了十诫中的第二个诫，那因着他们犯了这个诫，而且摩西其实跟他们说过了，那他们那时候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回应是我们一定遵守，对不对？在二十章其实讲完之后，对，反正他有讲，百姓们有讲说，哦，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诫命，哦，这个约我们一定遵守。所以其实这个约已经在口头上已经成立了，所以你说耶和华发烈怒没有原因吗？有原因的，哦，而且有资格的。他跟摩西说我要灭除这些百姓，会太重吗？其实也不会，以他们犯了这个诫命来说，哦，以这个约被破坏来说，神是有资格的。对，他是守约的神。然后他后来就因着摩西的代求，他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施慈爱，他守约，但是他是施慈爱的神。对，那我们说，虽然他们还是认耶和华为神，但这其实是一个信仰崩塌的过程。那这信仰崩塌是怎么来的？我们就看一下说，他们信仰崩塌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摩西，刚才张牧哥有提到那个已经整整四十天了，整整四十天了，然后摩西都没有下山来，哦，他迟延了，对啊，那这个迟延呢，就变成是信心的考验，这是信心的试炼。基督徒也一样，哦，你跟神求什么，神可能是迟延的，他也许会给你，但他迟延，那这个迟延就有可能变成你信心的那个的崩塌的起因。对，所以摩西一直没有下来，那就相当于大祭司进去圣所献祭，然后你听不到那个袍子上面的铃铛声一样，你觉得他死了，他死在圣所里了。对啊，那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带着他们去求嘛，代替他们做一个米迪勒去求，但是他没出现，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后来的反应就是，哦，摩西死了，摩西不见了，然后迟延，然后在迟延这个原文的字根是什么？是羞耻的意思。对啊，这个。他不是 delay， 他有点像是羞耻，他这当中带着羞耻，所以是他的意义是包含说摩西可能抛下他们走了，抛弃了他们。对，所以希伯来的原文里面有其实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摩西抛弃了他们，所以这是魔鬼的谎言。哦，当神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迟延了这个怎么讲啊？他的应许的实现，哦，或者他迟延了他对你回复的时间的时候，魔鬼的谎言就进来了。魔鬼，我们的信心开始软弱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从100、90、80、60一直往后退，变小的时候，魔鬼就会说，你知道摩西去哪里了吗？摩西可能已经，不合神的心意，哦，被神处死了，或者是摩西根本就没那么爱你们。他看起来好像是你们的领袖，但终归他还是想着他自己，他走了，他背叛了你们。所以，当百姓的信心软弱，然后魔鬼的谎言进去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到了亚伦面前，对不对？他说：“哦，那我们的这个先知不见了，那我们就找第二大的亚伦。”但找第二大的亚伦，他们不是说亚伦，那你能不能继承摩西的这个位置，代替我们向神求？他们不是，他们对摩西说的话是什么？对，起来为我们做神像。这两个在原文其实都是命令句，而且他这个聚集道，就是说这个道。在原文里面，它不是普通的那个到达。在原文里面，它用的不是普通到达的那个字，而是含有反抗、敌对意义的那个字。所以说，意思是说，他们到亚伦面前的时候，是以一个吵闹的态度，一个不满、不安、吵闹的态度，然后呢，直接命令亚伦。你起来，你帮我们造神像，让这个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对啊，所以你看百姓说的什么，那句话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对啊，他们对神的信心减弱了，魔鬼的谎言进来之后，他们把自己放到神的前面去了，把自己放到神的前面去，那会造出一个自己想要的神，那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对吧？而且他是可以直接命令神的仆人的，他不是去恳求亚伦，他们把自己当神了，他们把自己的欲望放在神的面前，放在神之前，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犯罪的开始。当你的信心软弱，你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放在神之前的话，罪就怎样？罪就伏在门口，他必恋慕你。这是什么？这个是神对该隐说的话，对不对？我们之前查过。神对该隐说，当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这里做了不好意思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当你把你自己放到的地位放到神之前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比神还大的时候，罪就会伏在门口，然后呢，他会贴上来，他会恋慕你，但你要制服他。对，所以他们开始犯罪，犯罪的第一步就是他要亚伦造一个金牛犊出来，代替这个看不见的耶和华。对，那亚伦的反应是什么？对，亚伦也软弱，对不对？面对于这个软弱，对，他屈服于会众的压力。那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有讲一个亚伦的失败。我们引一些圣经里的经文。亚伦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是吧？他如果因为亚伦讨人的喜欢，在那一刻他不是耶稣的，他不是神的仆人。然后箴言，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箴言29:25，然后扫罗犯了一样的错，他惧怕，他讨好百姓，以至于犯罪被神厌弃。扫罗犯的这个罪是什么？
献祭。
对，他自己献祭。为什么他自己献祭？因为撒母耳延迟，撒母耳延迟了、哦、所以扫罗犯的那个罪其实跟这里以色列人犯的罪都是一样的。对啊，摩西延迟了，所以以色列人犯罪；撒母耳延迟了，所以扫罗犯罪。他讨好百姓，以至于犯罪被神厌弃。对、啊，所以亚伦在这一点上面他跌倒了。嗯、那我看到说，他纵容那个百姓在先，对不对？然后他在后面他又卸责。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说：“这百姓专门做的是你知道，不能怪我。”对。那，然后对，然后我查资料的时候也查到说，犹太人对于亚伦哦，因为犹太人其实还蛮看重亚伦的，因为亚伦应该算是第一个大祭司，对不对？在传他们的传统上面是第一个正式的有一个职位的一个大祭司，所以他们其实对亚伦有一些描述，然后他们亚伦被缅怀一个与人和睦的为人，对，然后呢，热爱和平，追求和平。但是我觉得追求和睦是一件好事，但是追求和睦的原则是你必须，坚守神的立场的状况之下来追求和睦，哦，而不是说，我为了追求和睦，我可以牺牲掉原则。对。那亚伦在这个时候的跌倒，其实也给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警惕，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可能变成某一个小组，或是某一个事工里面的领袖。那你会听到很多来自于世界的声音，他甚至未必跟圣经里的教导相符合。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要允许大家见金牛犊吗？哦，大家说，哎，我们这个事工就是可以这样子啊，这样子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啊。然后不要总是讲罪啊，不要总是讲一些严肃的话题啊。我们可以唱歌啊，哦，然后那个把气氛炒得越热烈越好啊。那大家都高高兴兴，然后领受从神来的恩典，然后那个感觉到福杯满溢，好，很高兴的回家，没有人哭丧着脸，对不对？没有人觉得难过或是心情沉重，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棒，神很棒，我也很棒。对，挺好，挺好的，是不是？对啊。我这是让我想到那个保罗华许，他有一篇在 YouTube 上面有一篇讲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时间很短，可能大概五分钟左右吧。Paul Washer。那个是让 Paul Washer 在怎么讲，让他出名哦，当然出名未必是他想要，就是说他为什么 Paul Washer 的那个名声传出来，其实有人把他那一段讲到截出来，然后放到网络上去，然后那一段讲到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是在骂人的，他在骂那个，那是一个特会。哦，一个给青少年的特会，大概是两三天的特会这样子。然后说美国这种典型的特会啊，尤其是为了青少年设计的，它内容不会很艰深啊，他也不讲一些沉重的，他就那个讲道人上来开始讲笑话，然后带一些经文，然后就把气氛吵起来，大家就很高兴很嗨这样子，然后就鼓励大家，对啊，神是爱你们的哦。然后接下来是音乐会，然后就开始唱那种现代的诗歌，那种类似摇滚乐的诗歌，然后大家就整个站起来，然后欢呼跳跃什么，然后 Paul Washer 就看到他，好像是应该我记得好像是他太太坐在那边，然后他太太椅子就一直被那种年轻人踢，就是因为他大家这边跳啊干嘛的，对啊，然后所以他整个特会看下来，他就越看越不高兴，越看越沉重，越看越愤怒。然后最后轮到他， 轮到他上台讲，他上来就开始骂，也不骂，也是一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就是在骂这样子。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在高兴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在欢呼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这样子的特会是好的。我看到的是罪，我看到的是，我非常难过哦。”我觉得他那，我记得他一开头那个话非常的那个非常 harsh， 就说在场的里面绝大多数，我不确定你们可以进天国，我不确定你们真的得救了没？对，在场的绝大多数的人，我都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救了。哦。我想我们是要，我们可不可以要花点时间看一下，既然我们有网络的话，对啊，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哈，找找看，看一下，也许看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那个，对，在吗？
这是不是你的流量
？OK。Oh, washer 怎么拼啊？啊，没有，我没有，我直接查那个，我用中文查。
我有两个块。
哦。
对，最新号。
你是用的 T？
应该是。
最新号应该好。
对。它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
东西多了，
对，它东西很多，但有一个不是这个。不是
你有屁的羊逼的
吗？不是，我找一下哦，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哪一个。
是中文的吗？
他后来有人帮他配上那个，所以我想找有人帮他配上字幕的那一个。
嗯，
对。
那你这，
我找一下，他大概
后面就写字幕。
没有，他那个。我找了，从找的是，责备的感情，不是这个保罗华许的见证。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 list。可能一时找不到，我还以为这个他那个搜出来第一个就会是那个影片，因为他现在变得 popular， 他现在变得 popular 之后，他的影片就整个就对就不好找了，反而因为他在台湾也变得很有名，就他去了，对，他去了，你看他这都是他中文宣教的，
那得加一点关键字，
对
对，
你
得加关键字。你选择的时长，
它
可以选择
广。
就是、
哦，对，时间你也可以选择
它
的时间。
哦，时间是吧？
嗯，有可能。
对。
但是
像严
布
大会。
Shocking message。 这个，我觉得应可能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大概十分钟，那你要大家要撑住。 他就是因为骂人而出名的，因为基督徒欠骂。这没有在正道上非常坚持。这好好说，就是他怎么说呢？是这个没错，但这个没有字幕，我就怕。 他针对的是北美的教会的状况，甚至是欧洲的教会的状况。大声一点。
last time you heard someone say there's not only a narrow gate into heaven, but a narrow way? Jesus indicates that one of the principal signs of being a genuine Christian is that you walk in the narrow way. Do you know what the sign for being a genuine Christian is in America is? You prayed a prayer one. Salvation? Did you pray a prayer one time? What does Scripture teach? Examine yourselves, test yourselves in the light of Scripture to see if you're in the faith, because a Christian will be different. Now, am I saying that a Christian is without sin? No, because in 1 John we learn that Christians do sin, and if any man does not acknowledge a sin, he knows not God. He's not walking in the light. 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at am I really getting at? What am I getting at is this. If you are genuinely a born-again Christian, a child of God, you will walk in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as a style of life. And if you step off that path of righteousness, the Father will come for you. He will discipline you. He will put you back on that path. But if you profess to have gone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and yet you live in the broad way,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people in your high school,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people who are carnal and wicked, the Bible wants you to know that you should be terribly, terribly afraid. But you know not God. I fear men who have spent most of their life telling other men that they are saved. I fear you if you've done that. You don't tell men that they are saved. You tell men how to be saved. Salvation is a supernatural work of God. And those who have genuinely been converted, regenerat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s going to be a new creature. The Bible says,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ure. So we find out here in Scripture, there is a narrow gate and a narrow way. We go on to 16, go on to verse 15. Beware of the false prophets who come to you in sheep's clothing, but inwardly are ravenous wolves. You will know them by the fruits. One of the things you need to realize is this, something a wise man told me a long time ago. He said, Paul, your best friend is the one who tells you the most truth. In America, we have become so thin-skinned that no one can rebuke us. No one.
跟要造金牛犊的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然后你当亚人的时候你不想要得罪人，
你就
greatest evidences that you have truly been born again is that God will not let you talk as your flesh might want to talk. God will not let you dress as the sensual world and the sensual church allows you to dress. God will not allow you to act like the world, smell like the world, speak like the world, listen to the things that the world listens to. God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your life. He says here, as we go on, verse 17, let's go to 16. You will know them by their fruit. How will you know a false prophet? In the wider application here in all of Scripture, how will you know if someone is a genuine Christian? By their fruit. By their fruit, my dear friend. Look at your life. Look at the way you walk. Look at the way you talk. Look at the passions of your heart. Is Jesus in there somewhere? Or is he just some accessory that you add on to your life? Is he just something you do on Wednesday or Sunday? Is he something that you give a mental assent to? Is he an accessory or is he the very center of your life?
对，这个就是这应该就是同一个讲到，然后我去对他应该是，对那群年轻人就讲了，大概像这个样子啊，其实我应该，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小不然你还找吗？
没有，就这样子。对，就这样子。好，所以啊，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 Paul Washer， 不过他们有摩西啊。摩西下来就把他们骂了一顿。
说一下失败。
对，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然后。然后下礼拜我们从照金牛犊这边再接着讲。